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讲德育果见的存心类，请大家翻开176页。我们整个修行啊，都在这个内心里面，善恶的根本，一切因缘果报，它的来源都是内心。所以这个存心啊，可以说是一个总结，把前面所有它的内容啊，它的一个整个我们要掌握的纲领啊，就在这个存心类里面。我们看那个176页倒数第四行，这个是啊，有一个人啊，他没有写这个人是谁。这个人啊，他额头啊黑黑的，额头黑黑的，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把他叫做黑额者。这故事是这样的，他说金陵啊，有好几十个人渡江，过江，好几十人搭着那个渡船呐、过江。到了江中江心的时候啊，突然飘了很大的风，风也很大很大的风。这个时候啊，忽然听到空中有一个声音说：“黑额者。”来的意思就是啊，那个额头黑色的人。哎，听到有这样一个声响。就额头黑黑的这个人啊，他就想，空中的声音既然是指我叫我的，那我干嘛还连累众人呢？他想可能是他错了啊，可能是就是这一次的灾难啊是针对他而来的，所以啊他就跳进去了，自己就跳进去了。隔了一下子啊，那条船也翻了，结果、那条船都死掉了，就他没死。他刚好啊跳下去以后啊，抓到一个漂流的木头啊，就沿着跟着漂到岸边了，没有死。那大家就很讶异啊，问说：咦，这大难不死啊，显然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好人呐、大家问他说：“平生啊，你有没有什么素行啊？就说你平生有没有做些什么好事啊？”他想一想说：“啊，我平生实在是没有什么善的事情可以记录的了。不过啊，我常常怎样呢？这个在176页倒数第二行中间那里。”每思人生坏一贪字，贪字才起念，便以数字压之，不敢做偏移事耳。他说啊，我常常想啊，这个人啊，人会坏啊，这人生会坏，就坏在一个贪。我们会造各种坏事啊，这个人会堕落啊，常常是一个贪字。所以啊，我每次我的生命里面，当我内心里面起一个贪念的时候，我就用树，就用中树的这个树啊，来把它盖过去。他的意思啊，就转过来用树去想，一点点啊都不敢啊做一点便宜事啊，这就是他的立身处世之道。这里面呢、什么叫贪，什么叫素呢？他的意思， 当我们起贪念的时候，什么叫贪念啊？就是想要占便宜啊，我想要多占一点便宜的这个念头，这一念啊叫贪啊，啊，想要多获得我本分啊所应该得到的，哎，再多一点点，哎，这个叫贪。他们每一起一个贪念的时候啊，他就用这个术。什么叫术呢？哎呀，儒家说啊，夫子之道为中术而已。哎呀，夫子啊，就是孔老夫子啊，他的道，他的修行的方法就是中术。那什么叫术呢？术啊，就是推己及人，推己及人，就是说我去推想，哎，把这个立场跟这个角度啊换一下，去想说我这个行为啊换成是他的话会怎么样，这个就叫术啊。那这个术跟这个贪呢，到底它是怎么对峙呢？它的关联性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啊。过去在这个地方啊，提过说啊，那个吃，我们去素食店啊，少数的素食店，很多人去吃素的时候啊，现在都用称斤称两的，称重量。那我们啊，总想说以最少的金钱能够得到最好吃最多的东西，那这个称法就有技巧了。于是啊，我们常常有机会看到那个大家在舀那个菜的时候啊，哎呀，拿那舀起来，把那个他那个素食店的老板，他都常常会喜欢做一些羹。那买这个菜的人啊，你就常故意把那个羹啊给他倒掉，啊，那个舀的东西啊给他啊抖干，啊，再倒上来，还有挑一下，啊，挑一挑，这个就是贪。这一念就怎么样呢？我总想啊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能够多获得一点好处。那什么叫术呢？哎，第二念想想不行。你想想看，我在做这个行为，假设我是老板，看到一个客人在那边，啊，那时候啊，他会什么感想？啊，他一定很不舒服。所以啊，哎呀，我不要做了。所以啊，他这样子想啊，结果怎么样？不敢做一点点的便宜事，不敢占别人家一点点便宜啊，老老实实，本本分分。所以啊，这个不简单哦。他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，今天整条船啊，他听到空中喊一个黑儿子，额头黑黑的那个人，他就误以为啊，一定是找我的。哎呀，这次灾难啊，一定是冲着我而来的，我不应该连累别人啊。怎么样？他不敢占任何一点点便宜，连这个生死关头他都怎么样？既然是我，我就应该去承担，跳下去。所以这个不简单，但是他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好用，用术来对治贪，用术来对治贪。底下我们看好几个故事啊，都在讲这个。我们再跳过来啊，跳过来翻178页。178页的倒数第六行啊，就是这第二个故事，178页第二个故事。在古代啊，古代常常是这样，比较有钱的人啊，常常可以买妾啊，所以啊，古代有钱呢，他可以，大老婆、二老婆、三老婆、四老婆，买很多妾。那穷的人啊，因为穷人家他没有钱，然后就卖女儿啊，或者说本身他的阶级比较低下的啊，结果也常常被拿去卖，啊，卖人家当妾。 这个人啊叫吴赤鲁啊，他已经五十几岁了，本来生了一个儿子，哎，也结婚了，可是他身体很瘦弱，他就想啊，我身体这么不好，然后啊到现在也没有小孩，那我的父亲啊又只生我一个啊，在古代啊讲说没有后代啊，是整个家门的不幸啊，无后为大。他也是这样子，他讲哎呀，那我们家到现在啊没有第三代啊，他内心也很难过。这怎么样呢？为了传宗接代啊，就跟他妈妈讲，怎么样呢？想要啊大家凑一点钱啊，去买一个妾给他爸爸，做什么呢？再生一个弟弟，这样子啊就可以啊传宗接代。那结果啊，这个就是他妈妈啊，他这个儿子叫国彦啊，吴国彦，就他妈妈就跟他先生讲啊，跟他爸爸讲，结果这个吴赤鲁啊，他就说：“贫家有子足矣，安用多为？”他的意思就是：“哎呀，我们穷人家，我们有个儿子就够了。”他的意思就是：“我有一个儿子就好了，何必啊？还要这样子呢？”结果他们不听啊，他们不听。这个母子两个去凑钱，哎呀，把所有的私房钱通通拿出来，去买了一个妾买回来。结果啊，没想到啊，那个贩子，就是买卖的那个人啊，没想到啊，给他买进来的是一个什么呢？病妇，他意思就是说生病的了。从这里也看到古代的那个阶级啊。中国古代啊没有印度那么明显的四个阶级，但是古代啊我们常常讲说富贵贫贱，贵跟贱这个还是有很明显的差异哦。一个本身你是奴婢阶级的，那你生的儿女也是奴婢，那常常就被这样卖来卖去。同样的，结果买回来的居然是一个病妇，生病的。后来啊他们就去找了一个医生给他看病啊，看看他到底这个什么病。结果医生给他看一看说啊，没有救，这个绝症。结果他们后来想一想，不过趁着现在赶快把它卖掉，还可以再赚一笔钱啊，就是说这个钱不会赔啊，不会亏了，当时买进来啊，现在啊趁着还没有死啊，赶快再卖掉，还可以，至少啊这个钱不会亏掉。所以母子两个、又计算，又开始去找了媒人啊，准备啊又把她嫁走，准备再把她嫁走。结果这个他们决定好了以后啊，吴赤鲁啊，就是他爸爸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他怎么讲？我既为人物，安可负物他人？我现在啊已经被人家骗了，被人家误了。我们啊花了钱去买一个妾，结果买回来的是一个病妇，生病的，而且得了绝症的。现在我们怎么可以再去骗误别人呢？而且这个妾啊在我们家还有机会活啊，一旦离开我们家，哎呀一定死的。这个就为了这么一点点钱，我们怎么忍心把它丢弃绝它呢？结果啊本来不要的啊，就他又把它留下来。后来那一个人啊没有死，病慢慢好了。后来啊又生了一个儿子，结果果然生一个儿子。这个故事就在解释啊刚才讲的那个什么叫术。 数字这个字很好用哦，推己及人。哎，所以儒家讲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自己不要的啊，不要加诸别人身上。我自己不要的，不要加诸别人身上。我们总会想，我不要的，对啊，我很少这样子啊。哎，我们常常这样，我们常常把我们不要的加在别人身上，加在外环境身上，很少去把它推开去想想对方。啊，举简单最简单的例子，世间人啊，哎呀，最常这样以牙还牙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争执、各种烦恼，常常是怎样呢？我受别人伤害，结果我就想要报复。可是我们常常察觉不出，说我现在这一念就报复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前几天啊，我听过一个故事，那有一个居士，他去冲洗底片，一冲回来以后啊，当场当他拿他的相片的时候，发现怎么照得非常模糊，这个色彩呀、啊、也冲得很不好。然后他就跟那个老板讲，老板争，老板就答应说，那我帮你重新冲洗。那结果就第二天再去拿了，就这下子啊，去拿的时候就有的吵了。当时冲洗，他老板讲我帮你重新冲洗，没有讲说要不要价钱啊。现拿的时候，老板跟他讲说，我再收你200块就好了。结果就冲突就来了，哎，是你造坏，是你冲坏的，居然还要找我要钱。后来两个就吵，讲得很，言辞越来越激烈，在争辩。那个居士跟我说，他决定啊，本来决定把这个钱给他的，他已经决定给钱给他了。结果没想到啊，那个老板最后啊，非常的愤怒啊，他把那个旧的那一堆相片啊，就是重新冲的啊，然后旧的，把旧的那一堆相片啊，走一走丢在垃圾桶中，我不要你的钱了，你可以滚了。啊，结果那个就后来他很气愤，不要就算了，就走。哎，这段小小的故事啊，我们可以从这个观点去看，真的，当我们感觉我受到伤害，这不一定是事实啦。我们常感觉我受伤害不一定是事实，只是我们的一种情绪上的感受。当我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怎么样？就想尽办法回过头去伤害对方。我们常常有这种心理状态啊。他决定给他200块，还是怎么样？想要伤害对方哦。我让你了解，我是出得起这个钱的。让你了解，你这种人人格很差。给钱，但是给钱的那个脸色跟当下那种心理状态，我让你了解，我人格很高尚啊，你不值一顾。相对的，到最后啊，为什么那老板那么愤怒呢？当别人他感觉你在伤害我，这个也是一种伤害哦。我们在争吵的时候啊，不断的表现我自己是很高尚，这时候对方就受到伤害。回过头去他怎么样呢？好，我看不起你这个人，我不要你的钱了，然后把他那个相片揉掉，那叫什么？一种想尽办法让你痛苦，我伤害你，那你最信赖的相片我把你揉掉，看不起你这个人，丢掉。这个啊，当我们怎么用数的观点去来想这件事情啊，就是想说，其实啊，真的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喜欢受伤害的，没有一个人喜欢痛苦。今天你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啊，已经你伤害到我了，我受伤害了，怎么样呢？我们啊，不要啊再给对方伤害，因为被伤害的滋味是很痛苦的。这个就是术。哎，所以孔子啊，他 他用这个术去对待他的生命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啊。这个概念是很广泛的。换个角色，我们常常啊，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永远陷在我自己的角色里面，陷在自己的这个，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，用自己的立场去看对方，常常不太照顾到对方，不太理会对方的存在。所以啊，我们皈依三宝啊，一个皈依三宝的佛弟子啊，什么叫皈依法？皈依法的第一步啊，我们皈依佛，我们就不要信仰外道。皈依佛啊，我们就不皈依天魔外道啊。皈依法，我们就要开始怎么样？不要去伤害众生。所以五戒它也从这里开始，不去伤害众生。这个伤害包括言语的，包括行为的。我们常常啊，不知不觉在伤害别人，不知不觉让别人痛苦，让别人权益受到损失。就像他这个例子一样，很多啊，我们的哎呀，现代人啊刚好相反，真的，我们现在刚好相反，只照顾我们现前眼前呢。我们常常啊，现在各种冲突、各种痛苦，就是我们不太会愿意说站在对方的角度跟眼光去观察这个问题，常常是自我中心太重。所以现在我们常用一句话：个人主义。现在啊，这个是他个人主义。我还听过啊，有一个故事啊。说那是一个医院工作者他在讲的，他说有一次啊，一个病人进来，一个老太太，哎呀，他们的子女啊一大堆啊，五六个这样跟着来啊，进来住院了啊，挂急诊，然后安排住院。结果以医院的惯例来讲，第一步我们先查病因啊，那就先抽血。那居然啊，那五六个家属啊，会议的结果说不让护士抽，为什么呢？他看到那么长的针筒啊，他已经这么干这么瘦了，你们还这么残忍啊，要把他的血抽光，不让他抽。如果这个抽不成啊，就是说哦，我没办法，去找另外一个说，你看看你有没有办法，另外一个也去。就大家得到一个结论，这个家属啊怎么样呢？非常的莫名其妙，他拒绝医疗，那我们也没办法。到后来最后一个啊，他说我来试试看，他去了。那家属拒抽啊，他就跟他讲，你不要的哦，是你不要抽的哦。好，不要抽，那我也没办法，你自己不想活，我没办法。走掉了。就那个家属啊，那气的，哎呀，现在病人已经生病了，又给我诅咒啊，说我们他不要活了，气的要跟他们吵架。后来啊，换另外一个。大家另外一个来，最后他怎么讲呢？他一过去第一步他不是去抽他的血，一过去啊就跟他们聊天啊，聊完以后啊，他很耐心的跟他们解释说这个原因何在，然后说啊，这样子能够帮助你更快好，对吧？很顺利把他的血抽走了。回来以后啊，他告诉他们，他当时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呢？因为他的内心真的感受到家属的紧张跟急迫跟那种恐惧，他跟他们是站在同一线的，其他的人跟他们是站在对立的。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要记得啊，哎呀，我们都学了佛法啊， 常常要引导别人信佛啊，可是他就不信。要记得啊，你要站在啊跟他一样的立场，一样的感受，去感受当下他学佛上面的困难。不要用我现在已经是学的这个程度跟这个角色啊，去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。那样子啊，通常让别人感到不舒服，感到他受伤害，因为你高高在上。哎，这个很重要。还有从那一段故事啊，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啊，真的啊，我们人啊常常是这样，好，我要帮助你，你不接受我的帮助，最后怎么样？我要伤害你。伤害你最好的方法怎么样？放狠话啊。所以以后记得啊，即使你很生气的时候要怎么样，忍下来。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，常常会习惯的放狠话。好，是你不要的哦。好，那你会死哦，你会怎么样？那你死你的，我没办法。放狠话，这句狠话杀伤力很重啊。真的，我们去观察人生，很多人在吵架的时候，他们为什么后来闹都不可开交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记得啊，吧，哎呀，真的，我们一个忍下来，事后想一想，人啊都很笨啊，都很笨啊。天底下没有人能够伤害你的，真的，没有人能够伤害你，都是我们自己被自己伤害了。假设我们他怎么讲，我们不要受到伤害，他能不能怎么样？伤害不了，都是我们自己被自己伤害。多啊，站在别人立场啊，去想一想问题啊，这样子生命啊就开阔很多。底下我们在还有好几个故事都在讲树啊，什么叫中树的树？那我们再看179页第二行，这个故事也是很有名的啊。我们讲八仙呐、啊。八仙过海，有这么一段故事啊，钟离啊，八仙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。钟离啊，一开始要授丹给吕纯阳，就是我们知道的吕洞宾啊，要教他丹法炼丹啊。但他们道教啊，有很特殊的炼丹法。可以点石成金，可以用来祭祀，帮助世人，世间的人。那这个方法很好啊，可以点石成金来帮助世间的人，很好啊。可是那时候吕洞宾就问啊，我说那我现在变把石头变成金子，会不会再变回来呢？他拿到了这个金子以后，会不会变成石头呢？钟离就跟他讲说，500年以后啊，会再变回当石头，变成石头。那时候吕纯阳啊，吕洞宾就说：“哎呀，如此则害500年后人矣，我不愿为也。这样子啊，我就害到500年以后的人啊，我不愿意做。”这时候韩钟离说：“修仙啊，他以他们道家的，你要成仙啊，要积3000功行啊，你才能够修仙法。你单单讲这句话，你3000功行就圆满了。”他的意思就是，哎呀，你这一念啊，善心啊，非常非常的够。他不愿意害500年以后的人啊。真的，我们一般的人啊，我们观察问题都观察眼前。反正啊，眼前好就好。他想到500年以后，但他这一念善啊，这不简单啊，有这样的胸襟哦，面临自己的利害关系的时候，他不愿意，不愿意去做500年。我们看看现代的人怎么样啊？碰过一个居士，他在苏澳。一个工厂，也是国内啊一家很有名的、很大很大的企业的一个分支的工厂。 他的那个工厂啊，他们本来都排黑烟，那现在环保意识慢慢加强起来了，排黑烟大家都抗议啊，居民就去抗议，后来他们就改成晚上排啊，利用晚上来工作来排黑烟，居民后来还是发现了，后来怎么样呢？隔了一阵子以后啊，他们改成白天排，就这一下子变成排什么？排白烟，从此居民啊就不再抗议了。哎呀，那个居士告诉我说啊，其实啊，那居民真是笨啊。那个白烟啊，他们是加了一些把那个化学物质在转化，说排黑烟啊，它的毒素还比较小。排白烟啊那个毒啊就很重，可是居民只看到说现在变成白烟啊，这样，这就是现代人，他做事情啊就想到说，反正我工厂继续经营下去啊，我得到好处就好。事实上啊，我们用佛法的观点去看怎么样呢？他在伤害他自己啊。我们都不太愿意相信说啊，哎呀，这个地球啊，现在越来越被我们弄脏啊，越污染啊，即使在什么广告都没有，我们都想反正啊，等到有一天地球真的不行的时候，我已经早已经死掉了。我们就是这样子，这种念头，这种想法。可是他这一念啊不一样，哎呀，我不要害到500年以后的人，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了，但是啊，我不要害他们啊，那个胸襟跟那个气度啊，就跟我们现在的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术，推己及人去想到，哎呀，500年以后的人会受苦啊，就想用他的立场去想到500年以后的结局，哎呀，所以我不要，这就是推己及人，就是一种术。当我动了一念贪的时候，我就用这个术去改善它，去提升我们的生命。好，那我们呢再跳回来看177页的第一个故事。这个人叫魏仲达啊，他本来呀是当一个小官，后来啊生病，然后梦见啊被抓到阴间去了，被抓到阴间啊，这个阴间的官啊阴差啊就命那个阴间的狱卒啊拿善恶二路，就是拿他这个人造了哪些善啊哪些恶啊，就把他这个人的记录簿啊找出来，一找出来一看，哇，不得了，什么恶路盈庭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整个谈的恶的啊记载了满满的整本，善路仅如注小，他的善啊谈到善的部分啊小的像筷子一样一点点，这个判官啊色变，哎呀一看啊，你这家伙完蛋了。后来怎么样啊，拿秤子来称，结果后来啊那个善的那一边啊那个小轴啊居然啊一称善的比较重，把那个恶的那一大堆恶的这样压下去了，压起来啊翘起来，那时候啊这个官啊就很高兴说啊你可以出去了。这魏仲达啊就很讶异的问，我还没有40岁耶， 怎么有这么多的恶呢？我怎么造了这么多恶呢？这个观说啊，恶啊，不是像你想象中那样去叫做造恶啊。你只要内心里面的一念不正，我们这里啊，阴间就给你记载下来，不需要等到你又付诸行动去犯啊。那魏仲达就问：哎，那小轴里面啊，那个小小的那一卷啊，那卷善啊，所记载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阴间的阴官啊，就跟他说：朝廷啊，曾经要大兴公义啊，古代啊，当皇帝的，他常常是这样的啊，例如说他造运河。为了说这个皇帝啊到江南去玩啊，就动员啊几千人几万人这样子去造啊，就是这样，朝廷啊要大兴公益，要造三山石桥啊，要造那么一个很庞大的建筑工程，你啊你就上书啊啊，向皇帝啊劝止，劝止皇帝说不要造这一份啊，就是那个谏稿，劝谏的稿件。魏仲达就说：哎，我虽然有这样讲啊，可是朝廷最后还是没有按照我讲的去做啊，那这个到底有什么帮助呢？根本没有帮助啊，可是怎么算是这么 有这么大的善呢？啊，这个官就说啊，朝廷虽然没有听从你的话，可是你这一念啊，在你的内心里面已经确立了，这个就对了。假设那个时候啊，朝廷听你的话的话，哎呀，你的善啊，不止这样子而已啊，你将会依靠这件事情怎么样呢？当宰相啊，我们怎么还有机会啊，把你抓来阴间啊？可惜的是啊，你的恶念太多啊，把这个善的力量啊减半了，你这一辈子没有希望再当宰相。后来他这一辈子做到最高的官，做到吏部尚书。哎，这个故事啊，哎，很玄妙。哎，跟以前讲过的一样，如果没有信佛的来看啊，他就哎不太相信。但是阴间真的有。也真的有阴官，也真的会有这种现象。不过不同的是说，从佛法的观点去看啊，我们会感到说，你跑到阴间被阴间的阴差审判，这个也是业。有的人啊，他就这样子，他不一定会经过阴间啊，他就又下一生就跑到地狱啊、恶鬼出生啊，或者继续去投胎啦、啊。那就不一定跑到阴间去，本身你会跑到阴间，这个也是跟那个地方啊，跟轨道中是相应的业，你会经过这样一场审判。这个审判它正不正确呢？正确。可是决定这个审判呢，并不在他们呢、啊，还是在谁呢？在我们的内心这一念。就正如这样子啊，我们用这样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说。今天啊，今天有警察存在，那真正能够决定说我会不会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关，跟说我会不会上法庭，真正决定的因素是不是警察呢？不是，是我有没有做坏事才是真正决定的因素。可是你做坏事，人家就会出现说警察来抓你，然后跑到法庭上去审判。法律的条文定在那里，然后也有警察也有法官，可是啊，真正决定说你会不会去的因素，真正的还是我们内心到底有没有做坏事啊，有没有做善事啊。同样的，阴间真的有那样的判官，也真的有那一些，但是真正决定的还是唯心啊。这个故事它有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，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，一念，当下这一念啊，他就决定了业果，果报就从这一念开始，你不一定要去做， 现在啊，我们坐在这里啊，动了念头，决定要去抢银行。动了这个念以后啊，这个将来就有果报。但是念头，有的念头啊，不会感果报的，有的念头会感善恶的果报，善恶的一手果报。它的差异在哪里呢？哎，佛法讲说，那个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内心里面啊，什么叫业呢？善业跟恶业，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真正做了意志上的决定。哎，我们现在在这里想啊，想了半天，哎，我要去抢银行。我们现在动念头坐在这里想，我想啊，在座没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会真的去意志上做这样的决定。所以在那内心里面是没有推动力的，它不会产生影响力。哎，这个将来不会感果，不会感善恶的一手果。回过头来啊，如果我们内心真正想要，哎，真的想要去做的时候，它本身在你动这个念头决定的同时，这个果报就来了。大家是不会抢银行啊，但是可能有人做这样的决定。哎呀，现在坐在这里肚子饿，我就想，哎呀，等一下结束以后，我要到哪里啊？哎，吃个小吃，哦，买个牛奶，这个就是一个业。它就是一种意志的决定，啊，所以大家很容易分判吧，就是说，坐在这里，我想我要去抢银行，这种想没有意志的决定。他说我坐在这里，真的，哎呀，肚子饿，我啊，对，我等一下，真的我要去。假设有机会，你一定会去做。现在没有机会，没有外援，就没有做，这个没有感果的力量。有了这一念啊，就决定感果。那这一念啊，我们看看魏仲达这个人啊，他做了这个行为啊，就是哎呀，就想到说朝廷啊要耗费这么大的名利，耗费这么多的金钱，所以啊就劝谏。这样子哎，写这样一个劝谏书而已啊，居然他的果报这么大。为什么呢？这一念的这个行为跟很多人有相关的影响力量，所以这个果报很大。哎，这一念呢跟很多人有相关的影响力，所以这个果报很大。那如果、啊、我们这一念啊，这个行为本身它所及的范围，就像刚才讲的、啊、我们只不过想要说如果喝个牛奶啊，或者小小的，哎呀，我动了一个念头，哎呀，我没有带钱出来，等一下子啊，我到商店啊去偷个牛奶来喝，这个果报，动这一念没有去做，那果报小，但是有没有果报？有，动这个念呢、啊、就有了。讲到这里啊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机会。真的啊，人生任何啊，你有机会做任何善事啊，这个也是业啊。我们有机会做善事啊，这个、也是过去修来的业因，那我们有机会啊，感这个说我有机会做善事的业，有机会来的时候好好掌握啊。真的，真的好好掌握。机会来了，只有两个状况：你不掌握，那一定造业。真的，我们的心理的形象就是这样，不是赢就是聚啊。所以，好好的珍惜每一个有机会造善业的机会。就像魏仲达这个人呢，你看，哎呀，他这样子。朝廷要这样做，结果他写了一个劝谏书，结果没有按照他写的去做。你想，我们真可惜啊，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机会？嘿，我们没有这个业。啊，下一次啊，人家说，哎，某某，我们要捐钱啊，啊，我们要来印书、印经，或者做哪一件善事，拿去救济。哎，我们内心就想，嗯，你这个。这个捐这个钱印这个经需要吗？恶念， 这个影响这么多人呢，你就给他想说，我看没有需要，先输这么多了，浪费一个恶念，这个恶念就很大。然后想，哎呀，真可惜啊，这实在是好的事情啊，可是我现在没钱了，善念。但是你这样子一个差异啊，就天地之间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啊，在行为上很多没有机会圆满，但是记得意乐圆满。我行动上做不到啊，但是内心里面总想，哎呀，真好啊，这样是对的，我应该朝这样去做。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善念，这将来就感果的力量。不过这有差哦，你想这样跟你思，我们内心呢没有什么推动力，这样就好像我们念书背书一样，把这个道理在我内心里面背一遍，这个叫想。然后啊，那个思，哎呀，我真的真真实实的感觉，我需将来我有钱，我一定要这样，这个叫思。一个是有推动力，一个没有。但是我们假设啊，做不到那个推动力的话怎么办？至少我把这个道理想一遍，我应该这样子才对。不断的训练啊，训练久了，将来就会产生力量，就会产生力量。所以啊，以后每一次有好的机会来了，大家要这样想，哎呀，有机会也是善业的业因哦，我才有机会哦，现在碰到了要好好珍惜啊，要好好珍惜啊。这样子啊，我们去做任何善啊，就会发现，哎呀，真好啊，就抢着去做啊，就抢着去做啊，就不会说，哎呀，反正啊，有人做就好啦，越多人做啊，越好啊。